这个跟大家共勉，然后一起来追求认识神。这个首先我想问一下大家，我们为什么要来参加主日敬拜，要来听道？那个好多道已经听了很多遍，这个已经没有新意，有一些几乎已经老掉了牙。这个在台上讲的那个人不一定有你讲的好，说不定他像我一样，这个连普通话都讲不好。那你为什么要来听？你说神说了不可停止聚会，那当然神是有这样的吩咐，但是我们需要了解神这样吩咐的背后的意义，不然我们就是在守着一个律法，对不对？事实上神要我们来主日敬拜来听道，不是来守一个清规戒律，而是让我们来朝见他，让我们来听神借着讲台上的那个人要对你讲什么话。所以我们来主日听道是来到那位大而可畏的神的面前。基于这个原因，我希望大家能够专心听这个尤其请不要这个在手机上影响自己的注意力，也影响旁边人的注意力，这个以免错过神要对你说的话，也算对我第一次讲到的鼓励，好不好？好，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现在您的儿女们恭敬地安静在您的面前，要来听您的话，求请您就来掌管我们的心意，让您的旨意行在我们心里，如同行在天上。也求请您赐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愿您的话语能够进入到我们心里，能够成为我们的生命。孩子们如此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最近这个有两个新闻，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第一个新闻是讲这个在英国有一个小孩，他不到两岁，这个他一出生就得了不治之症，这个医院和这个父母就打官司，医院不想治疗，但是父母要接着治疗。后来这个英国的法院就裁判，医院胜了，剥夺了父母的权利。在4月23号的时候，医院就强制把这个小孩的这个氧气管拔掉了，然后4月28号，这个小孩死了。还有一个新闻是相关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人借这个新闻进行炒作，是在4月30号，也就在这后面的两天，有一个104岁的澳大利亚的科学家，他宣布他说自己活了这么久了，活够了，所以准备这个月去瑞士接受这个安乐死。所以就这两个新闻让这个全世界的网民们又开始了新的一轮对死亡的大讨论。事实上对死亡的讨论从一开始就没有停止过，但是我们知道死是由罪生出来的，我们想要认识死的话，我们先要来认识罪。罪当然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在座的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已经知道罪是什么，但你可能会想，为什么我们还要讲罪呢？我想是因为我们对罪太熟悉了，已经熟悉到没有感觉了。所以教会想借着讲台再次提醒大家，这个如何去对付罪，如何去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今天的这个重点是在认识罪和对付罪，贵全道会在6月初的时候会讲如何过得胜的生活。本来我们是要读这个一起把创世纪第三章都读完的，但是后来只读了第1到6节，不要紧，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是1到6节，但是创世纪的2章和3章都相关啊。我们先来看这个创世纪的这个第3章1到6节，这里说到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当然大家在这里都知道是魔鬼的化身。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神岂是真说，这句话大家是不是很耳熟？当初魔鬼用神岂是真说在伊甸园里引诱夏娃来质疑神的话， 如今神也用同魔鬼也用同样的伎俩来迷惑我们，尤其是当我们听到或者看到或者想到一些神的话，尤其是那些话我们不是怎么能认同，或者是跟我们想要做的或者正在做的不相符合的时候，那神岂是真说，就在我们耳边和我们的心里远远升起。可能说，哦，我可能是听错了吧，神应该不是这样的神啊，也许这只是牧师个人的意见。举一个例子来说，我来举一个纯属虚构的例子，说这个刚才那样说的，事实上这都是神岂是真说的不同的版本，还有很多的版本，但本质上当我们这样问的时候，本质上是人在质疑神话语的真实性，尤其是自己不容易相信或者不愿意相信的神的话。让我来举一个纯属虚构的例子，有一个姊妹与一个男生相互产生了好感，那个男生是英俊潇洒，才华横溢，然后风趣幽默，还善解人意，绝对是属于万人中唯独。但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男生他不认识神，他对永生毫无兴趣。这个姊妹当然知道神的吩咐，说信与不信不可同负一轭，这个他旁边的属灵的长辈也这样提醒他，但是这个因着他对这个男生的爱慕，他心里开始起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他说，神难道真的是连不允许这个与非基督徒谈恋爱都不可以吗？也许神只是说不能与不信的人结婚吧。他说，哦，这个男生很听我的话的，也许我通过谈恋爱还能把他吸引来教会信主了。所以你看，这就是神岂是真说的一个实际的例子。对于魔鬼的这个神岂是真说的伎俩，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如果是神曾经说过的话，我们就大胆的宣告，是的，神是这样说。如果不是神说过的话，我们就说这是谎言，我的神没有这样说过。无论这个宣告与我们的经历、与我们的感觉，或者与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想要做的东西有多么的不一致，我们都要坚定的相信神是真实的，人是虚谎的，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魔鬼，他就必离开我们逃跑了。那也许有弟兄姐妹想问，那我可不可以对神的话有疑问呢？可不可以？当然可以，我们可以对神的话有 question， 但我们不可以 question 神的话。就是我们当然可以对神的话有疑问，但是我们不能质疑神的话。路加福音第一章里记载，这个大家都很熟悉，我就不翻了。第一章记载了两个怀孕生子的故事。他是天使加百列去告诉说这个施洗约翰和耶稣要出生的故事。他先对施洗约翰的爸爸说，说你的妻子要这个怀孕生子。然后撒加利亚问他说，我凭什么可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在接下来同一章里圣经记载，加百列去告诉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说，你要怀孕生子。玛利亚问他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了？他们面对同样的事情，有着同样的疑惑，也问了非常类似的问题，但他们的结果全然不一样。大家都知道，撒加利亚被天使责备为不信，所以他哑巴，他变成了哑巴，直到他的儿子施洗约翰出生为止。而玛利亚被称赞为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区别在哪里？区别就在于这个提问者的态度。我们需要存着相信的态度问，为则要认识神的缘故而问。虽然有疑惑，我们仍旧相信神是对的，只是我自己的理解和经历有限，暂时还不能明白，而不是去挑战神，去怀疑神，或者是要给自己的软弱和犯罪找借口，用不信的恶行问。谁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魔鬼在这里用了一个非常容易揭穿的谎言，因为神在二章十六节明明的吩咐，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并且当时夏娃已经吃了不少树上的果子做食物，所以魔鬼所说的不只与神的命令相冲突，明明相冲突，并且与夏娃的生活体验不相符。但是魔鬼为什么要说一个明明一听就是假的谎言呢？你觉得他是很愚蠢吗？他是不可能，那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用我们做教授的行话说，那个魔鬼是全宇宙撒谎领域的开山鼻祖，他绝对属于教会级别的大牛，他不可能在这里是愚蠢的撒谎，他在这里是大智若愚，他用了一个非常阴险的伎俩。他的伎俩是什么呢？他把自己打扮成人权卫士，假装成同情人的这个自由的样子，将神的禁令无限夸大，然后抗议神对人自由的限制。神本来只限制了人不可吃一棵树上的果子，而在魔鬼的口里就成了所有树上的果子，并且魔鬼精通人的心理。我不知道当时夏娃的心理状态，但是如果是我自己，我可能不会为神给我这么多自由可以吃伊甸园里各种树上的果子而感恩，而是会把注意力集中在为什么神不让我吃这棵树上的果子。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就会发现这棵树的分量在我心里越来越重，发现它实在是对我自由的限制，说为什么别的树都可以吃，就这棵树上的果子不可吃。我想做过父母的都知道，你如果给你的孩子立一两个规矩，他不会说哎呀爸爸妈妈你对我真好，给我这么多自由，而是说这也不许做那也不许做，真不自由，对不对？所以当这个魔鬼问这句话的时候，实际上直接问到了夏娃的心里去了。虽然魔鬼夸张了一点，但是对于夏娃来说是知音难觅，所以夏娃很快就跟魔鬼这个交战起来。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魔鬼这个为人类自由而战的伎俩实在是很厉害的。我们如何去对付这个伎俩呢？我们需要满足于神的安排，我们需要多数善神的恩典，多思想神已经赐给我们的，神给我们的好好享受，神没给我们的，神禁止的，我们不要去碰。我们有意有失就当知足，不要发怨言，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不是经常来到神所禁止的东西那里去，还是去魔鬼那里跟他谈心，而是常将耶和华摆在我们的面前，对他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我们再来看夏娃的回答。女人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这句话前面都正确，但在后面出了问题。夏娃说，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但是如果你读二章十七节，神吩咐的是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的原话里没有不可摸，这是人加上去的，这是对人自由的多余的限制。并且夏娃说的是，并且神说的是必定死，但夏娃在这里说的是免得你们死，这在程度上比神所说的必定死要轻了很多。也就是说，夏娃在这里减轻了神话语的分量。你如果看神原来的命令是必定死，到了夏娃这里免得死，等一下我们接着看另外一节经文，魔鬼说的是你们不一定死。我们在这个夏娃的这个回答里面，我们可以学到四个功课。第一，我们需要熟悉神的话语。熟悉神的话语，除了坚持每天读圣经，没有别的捷径。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不要做一个肤浅的基督徒，不要只能喝奶不能吃干粮。第二，我们需要追求亲自认识神。 夏娃的错误回答有可能是亚当当时转述错了，所以尤其姊妹们不要以为老公读了就可以，你自己也得读。我们每个人都要认真的读圣经，认真的追求神，不要认为自己的家人读了自己讲给自己听就行了，或者来教会 参加一下查经，听一下主日的讲道就可以了。第三，我们要忠于神的话，因为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像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不要按照自己的经验和理解加添和减少神的话语。还有第四很重要的，在神岂是真说这样的试探来临的时候，我们不要抱着给魔鬼答疑解惑的态度，因为魔鬼他不是虚心慕道，他来无非是要杀害、偷窃、毁坏。所以我们需要的是用神的话语抵挡魔鬼。如果神的话语我们记得不是很清楚，我们不知道怎么回答时，我们还有一招可以用，就是说撒旦退我后边去。所以有一个这样的笑话，说这一招有时候也不管用啊。那是讲这个有一个师母买了一件很贵的衣服回来，这个把这个账单拿给这个牧师看，牧师一看上面的价钱，就这个脸色非常沉重。师母赶紧解释说，啊，我试衣服的时候他们都说很好看的。然后牧师说，你忘了我平时告诉你怎么说吗？你在这个时候应该说撒旦退我后边去。他师母说，我这样说了，但是我听到有后面声音来说，你这衣服从后面看起来更好看呢。不过如果说撒旦退我后边去也不管用的话，我们可以说撒旦滚到神为你预备的地方去，我是属于我主耶稣基督的，不要来搅扰我，你在我身上无权无份也无纪念。因为夏娃没有直接抵挡魔鬼，让魔鬼有机可乘，所以继续诱惑他。蛇的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是魔鬼的致命诱惑，也是整本圣经里面非常难懂的一节经文，所以我们会花一些时间来仔细理解。因为理解这节经文对于认识罪，甚至对于我认识我们整个的信仰至关重要，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听。首先我问大家，就说亚当夏娃他们吃了禁果之后，是不是像魔鬼这里所说的，你们便这个说眼睛明亮了，也如神能知道善恶？知不知道 是不是这样？他们吃了禁果之后，如果你仔细看呢，我把那个打出来了，事实上一个是在创世纪三章七节，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然后在创世纪三章二十二节的上半部分，那还是神说的，耶和华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所以说他们确实像魔鬼所说的眼睛明亮了，并且如神能知道善恶。那我再接着问大家，神知不知道？神知不知道这个后果？如果他们吃这个禁果之后，当然知道，对不对？我们的神是全知全能的神，怎么能不知道呢？所以魔鬼说，因为神知道你们便如神能，你们吃的日子就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是一个事实。魔鬼在前面还说了你们不一定死，我再问各位，他们死了没有？如果按照我们内心真实的内心深处真实的想法来回答，我想在座的有不少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会认为他们确实没有死，就像魔鬼在这里所暗示的一样。并且亚当确实后来还生儿养女，活到930岁，但神说的是必定死，魔鬼说的是不一定死，这里一定有一个人撒了谎。那我们先来看魔鬼所说的死是指什么。魔鬼死可能可以从我们现在字典里找到，说死是指人体主要器官永久的停止工作，看着很准确的定义，其实是一个没有定义的定义。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主要器官指哪些？我们说心、肺、脑吧， 那是全部停止工作还是一两个停止工作就算死了？ OK， 那如果是说老死了，我心还在跳，算不算死？我的肺衰竭了，但我在呼吸机上帮助可不可以？那个我们的这个心脏死了，那我可以装起搏器，对不对？那老死了，我觉得很快我们就可以换成电脑了，好几个 CPU 了。自己的器官不行了，那换别人的可不可以？克隆现在难度也容易达到了，克隆的那个人体的各种器官应该都可以。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神存留这个世界足够久，随便让人折腾的话啊，人在技术上可以达到让人永远看起来不死。就像一辆车，你坏啥修啥，修不了的你换成新的，就是你修不了的零部件换成新的，那这辆车就可以一直开下去，对不对？但反过来讲，如果你没有钱，你坏了也不能修，这个修不了也不能换，或者别人不给你修不给你换，那你这个车就开不了了。也就是说在将来，这个人在死亡面前不是人人平等的，而是由你所拥有的财富和你的地位来决定你到底是活是死，能活多久。其实不需要等到将来了，现在就是这样了。你想刚才我说的那个英国的那个两岁的小孩，他被拔管拔掉他的氧气管，强制死亡。那有一个网友就问了，说同样在英国两岁的小孩可以拔管，那个在这个呼吸机上多年的护颈为什么不拔？所以虽然从世人的观点来看，亚当夏娃他们当时确实没有死，但是世人对死亡是没有明确的定义的。即使到了人类文明和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依然为这个问题争论不休，我们依然不知道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再来看神对死的定义，实际上神对死的定义是非常明确的。我们还是来看这个创世纪，神在第二章十七节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如果你看英文的圣经翻译是 When you eat of it you will surely die， 也就是说你吃的时候必定立即死。 When you eat of it you will surely die， 显然神所说的死不是魔鬼在这里所说的死，不然神就在说谎。但神绝不能说谎，因为神不能背负自己，他是一切真实事的来源，什么是死应该由他说了算。但神所说的死到底是什么呢？他说了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我们知道神已经记载了这个命令，并且我们刚才也证明了亚当夏娃确实吃了，眼睛明亮如神能知道善恶，这是圣经记载的事实。你看这两者如果要同时成立的话，那只有一个结论，就是眼睛明亮如神能知道善恶，就是亚当夏娃死了的具体表现。这句话在逻辑上完全正确，但是你在心理上要认同还是需要一些解释。首先我们知道死亡其实是人的生命形态的改变，我们把人死了叫做逝世或者去世或者走了，也就是说人转变了一个生命形态，离开了这个看得见的世界，去了另外一个地方。举个例子，假设我今天在这里突然断气了，在世人眼里看起来我是死了，但在神的眼里我是转换了生命形态，吸了世上的劳苦，去到天上与主同在了。那听说是一个好的无比的地方，但我不知道是多少好的无比，圣经没有详细记载。我觉得如果这个天上要还需要做科研的话，它需要是不需要写 proposal， 然后 unlimited funding。 所以当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的时候，是指亚当从有灵的活人转变成了灵魂与神隔绝的死人。表现形式就是说，作为有灵的活人，如果你看这个创世纪第二章，亚当在吃禁果前是与神同工，彼此信任，交流无障碍。在第二章里面说到，说神把这个动物造好，然后带过来给亚当命名，就简直是生产流水线， 流血线，后来发现他一个人工作太辛苦，就为他的终身大事操心，又给他做了个老婆，然后这个夏娃也直接接受了。我觉得这都是彼此信任、交流无障碍、合作亲密无间的一些表现。但吃禁果后呢？吃禁果后，你发现亚当开始躲避神的面，并且埋怨神是神给他的夏娃让他吃的禁果。虽然他的这个主要器官还没有停止工作，但他的灵魂已经与神隔绝，在神的眼里他就是死了。这不只是我的解释，那个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三节也这样说，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也指向同一个事实，就是在神的眼里真正的死亡是灵魂与神隔绝。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说这个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如果你把这句话反过来说，就是说灵没有了就不是活着的人，因为叫人活着的乃是灵。因此当神说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话，亚当夏娃以身试法吃了禁果，他们在神的眼里当场就死了。吃了禁果之后的亚当夏娃不过是行尸走肉的死人，不仅如此，死人生出来的也只能是死人，他们的后代也就是全人类都在亚当里面死了。这是神定规的死，这是在永恒里真正的死。无论魔鬼或者世人怎样篡改死亡的定义，都不能改变他们吃的时候就死了的这个事实。当世人在按照自己的观点讨论死亡的时候，如果从神的眼光来看，不过是一群死人在讨论该何时和怎样下葬的问题。所以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来跟从我吧。好了，我们理解了什么是真正的死。但你可能会问，眼睛明亮如神能知道善恶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说是死的表现呢？难道神自私不爱亚当夏娃，不把好的东西给他们？但乎不是，因为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众人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神之所以禁止他们，是因为这两样东西对他们都是有害的。神爱他们，当然不给他们。就像我们做父母的，知道一些东西对孩子有害，我们会因为爱他们的缘故而禁止他们。我们先来分析为什么眼睛明亮不是好东西。英文圣经把眼睛明亮翻译成 Eyes will be opened， 也就是说眼睛会打开。我问大家，这个亚当夏娃在吃禁果之前眼睛是开着的还是闭着的？是瞎子还是看得见？我们知道神把一切的动物带到亚当的面前让他命名，一个瞎的人能够凭着他的触觉摸遍所有的动物，发现他们的不同，而且给他们命名。我们也发现这个亚当在所有的动物中找不到他的配偶，但是就是凭着他的触觉啊，假设他是瞎的，眼睛不是明亮的，但是当神把夏娃带过来的时候，他就发现哎，这个很适合。所以这是不可能的。另外一个，如果不只是亚当的眼睛是开的，你仔细看夏娃的眼睛也是开的。在三章第六节说，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见在英文里面是 see 还是 saw， 过去时说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眼目。所以他们的眼睛不只是开的，我相信他们的视力也没有问题。你知道神造了人之后，他看着一切都甚好。你说一个瞎子或者是近视眼，那不能叫做甚好，所以这个没有问题。那我们说眼睛明亮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你看上章第七节，他说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如果你再对照第二章二十五节看，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你发现他们的眼睛看到的是同样的东西，夫妻赤身露体。但是当他们吃禁果之后，眼睛明亮了，看到了。实际上即使不是看到的，是想到的。他想到了夫妻赤身露体是羞耻的，人起初的天真无邪堕落了。 原来夫妻之间可以坦诚相待，现在需要用无花果树的叶子遮着。你说这眼睛明亮是好事情吗？我愿意求神说，神啊，这个如果我这身上还有这个开着的眼睛，求他把我关了，因为确实没有什么好的事情。因为神知道这个禁果吃了之后，我们用我们本来能看见的眼睛，因看见而联想到恶的东西，就是会激起他们眼目的情欲。因此神为了爱他们的缘故，选择禁止他们去吃那个禁果。好，这是眼睛明亮。我们再来看如神能知道善恶，按照夏娃第六章，在三章第六节的理解，也叫能使人有智慧。无论是如神能知道善恶也好，使人也有智慧也好，也都不是好东西。为什么这么讲呢？首先，亚当夏娃在吃禁果前是有智慧和分辨好坏的能力的。你想，亚当一个人能将地上所有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命名，这不只需要有卓越的能力，好几个生物学的 PhD 能力，能够识别这么多动物的不同，还要有非凡的记忆力，不然你命了名，有些忘了又重新命，对不对？他也有分辨好坏的能力，不然为什么他觉得每个动物都不适合，这么多动物找不到一个适合的。但是他当神把夏娃创造出来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很好哎。但是吃禁果之后，你看他们到底拥有了哪些他们前面没有的智慧呢？他们因吃了禁果，有掩盖自己羞耻的智慧；他们因吃了禁果，又藏起来躲藏神的智慧；他们因吃了禁果，有了把自己的责任推卸、指责别人、埋怨神的智慧。我尤其想请姊妹们注意亚当的变化。亚当在吃禁果前说夏娃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他吃禁果之后说的是啥？男士们敢说吗？那与我同居的女人，姊妹们，你们愿意你们的亚当、你们的先生是拥有吃禁果前的智慧，还是拥有吃禁果后的智慧？所以种种迹象表明，亚当夏娃吃了禁果之后，他们没有变得更聪明，反而变得更愚蠢。那你又有问题了。对不起，我是理工科的啊，所以我都把你所有想的，因为这里普渡是理工科大学啊，所有想的可能的问题我跟你想一下啊。神在第二十二节不也说吗？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我们已经证明了善恶不是更有智慧，知道善恶不是更有智慧，也不是分辨好坏的能力，因为亚当夏娃吃禁果前就拥有了这个能力，对不对？并且吃了禁果反而变得更加愚蠢，那不可能啊，因为神说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肯定不是变得更愚蠢的意思，因为神不可能变得更愚蠢，对不对？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理解两个字。哪两个字？如神。如神，如神能知道善恶，就是像神一样分辨善恶。神如何分辨善恶？他按自己的标准来分辨善恶，他是造物主，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唯有他是生命和真理的源头和本体。人被造原是要我们领受神的启示，按照神的标准来分辨善恶，但当人选择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是在向神宣告：我要独立，我要有自己的标准，我要成为神一样。但可惜的是，人始终是人，我们的生活、动作、气息、存留都在乎他。当亚当夏娃自己想成为神的时候，用自己的标准分别善恶的时候，他们就死了。用自己的标准，亚当夏娃认为夫妻赤身二体是值得羞耻的事情，然后神是可怕的，不是慈爱的，而是应当逃避的，然后自己的错是别人造成的。这都是他们有了自己的标准之后。神不是要我们人不寻求智慧，但敬畏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而亚当夏娃在这里想要得到的智慧和分别善恶的能力， 却是必须通过公然违抗神的命令才能获得的，因为神说吃的日子必定死。他们当他们这样做了的时候，虽然他们已经与神相似，但是这是以离开神这个生命的源头和真理的标准作为代价的。这样的结局下来只能是愚蠢和死亡。哦，有一条路仁义为真，至终成为死亡之路。魔鬼其实自己是知道这样下场的，因为他曾经就是想要与至高者同等而堕落的，但住可主的魔鬼他不但自己这样行了，不知道悔改，还有你诱人这样去行。他当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而魔鬼说你们不一定死，他以假乱真，偷换概念，把必定死的说成不一定死，把原本死的特征描绘成貌似很好美好的东西来引诱人，这是魔鬼可恶的地方。虽然魔鬼是如此的狡猾，但是我们不能把人犯罪的责任推给魔鬼，因为是人选择了相信魔鬼怀疑神，是人选择了顺从魔鬼背逆神。一个本来只能仰望神的启示的人，却忘记自己作为造物塑造之物的身份和地位，把自己当作神来判定神的命令和魔鬼的谎言哪个更可靠，从此就堕入到死的里面。对付魔鬼的这样的诱惑，我们需要尊主为大，顺服神的权柄，以神的标准为我们唯一的标准，知道自己不过是一个受造之物，永远也无法与神相似。弟兄姐妹们，不要认为魔鬼这样的致命诱惑离我们很远，我们其实每一个人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都生活在魔鬼这样的致命诱惑当中。魔鬼不只引诱人相信与神的启示不一样的定义，他也引诱人相信与神的启示不一样的生的定义。神创造了亚当夏娃，并且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但魔鬼引诱人相信人是进化来的，并且在母腹里的那个胚胎是不是人，什么时候成为人，有没有权利来到这个世上，是由人类决定的。神用亚当夏娃来启示婚姻乃是一夫一妻，但是魔鬼却引诱人三番五次修改婚姻的定义。现在大家也都知道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已经很大面积普及了，我觉得如果神在成就人在世上的话，人兽婚姻的合法化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再例如神定义的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像基督一样能够在十字架上舍命的爱，但我们人定义的爱呢？不过是不在乎天长地久，乃在乎曾经拥有。还有神定义的自由是除了分别善恶树其余的果子都可以吃，但人要的自由是就要吃那颗不可吃的果子。神给我们的自由是在基督里遵循神的旨意的自由，而我们要的是随心所欲最终成为捆绑的假自由。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求神帮助我们，当这样的诱惑来临的时候，我们能顺服神的权柄，抵挡魔鬼的谎言，把神当作神，按照他的心意和标准来在世上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很可惜夏娃没有能抵挡住魔鬼的诱惑，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亚当夏娃的堕落不光是魔鬼的引诱，更是因为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首先她看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她有前伊甸园的果子可以吃，她要吃多少都可以，吃多肥多胖都可以，绝对不缺这棵树上的果子做食物。 因此这绝对不是他身体的正常需要，这是贪婪，这是肉体的情欲。其实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数出的一切话。可惜的是，夏娃居然忘记神的话，甚至忘记他自己在第三节在说的话，把那不能当食物的拿来吃。我们再接着看，说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这也是从夏娃来的私欲。因为你如果看创世纪第二章九节，我把它打在上面了啊，说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就停在这里了。这最后两棵树，神没有说是悦人眼目的，如果你仔细思考的话，也就是说那些可以吃的，原来可以吃的果子是悦人眼目的，但分别善恶的树的果子原来不是悦人眼目的。但为什么在夏娃的眼里就成了悦人眼目呢？那是因为情人眼里出了心思。他已经决定要听从魔鬼的话，要吃这个果子，他的眼睛已经明亮了，他有了眼目的情欲，就有了不一样的标准，本来不悦人眼目的果子变得悦人眼目了。这是人犯罪的真实的写照。不要以为我们在这里只是说夏娃，我们人好多时候都有类似的这样的倾向，一些本来不好的东西，而因为自己想要得到，就把它美化和合理化，来麻痹自己的良心。例如未婚同居、婚外情、同性恋、堕胎，我在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了，求神帮助我们自己警醒，自己省察。弟兄姐妹们，不要认为我是在这里说你，我知道我自己在罪人中是一个罪魁，我知道自己是确确实实是一个罪人，但是我们在神的那里蒙了怜悯。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我们仰望基督，他必使我们活过来。正如我们在亚当夏娃里面死了，我们在基督里也必定活过来。我们需要的是仰望耶稣基督的救赎。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夏娃需要有的智慧神已经赐给他了，但这里夏娃是要求更多的智慧，像神一样的智慧，一个受造之物不能撼动的智慧。这是骄傲，这是想要与至高者同等的亵渎。当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所理解的、所明白的、所经历的、所学习的知识比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更可靠、更可信的时候，我们就认为自己有神一样的智慧，甚至超越神的智慧。我们竟陷入到夏娃的罪中，我们的思念就会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蠢。于是夏娃就接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就死了。圣经上说，我们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这是对夏娃一系列的想法和动作最好的注解。因此我们需要对付自己的私欲，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这些都是从世界来的，从魔鬼来的。求神帮助我们知道，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求神帮助我们不去随从那卷顺济世的情欲，而是遵循我们神永远长存的旨意，在世上敬虔度日，等待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好，我们今天借着创世纪第三章一到六节里面关于亚当夏娃犯罪堕落的历史，这不是神话故事， 这是人类起初的一小段历史，但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提醒大家如何在每一天的生活中去对付罪。当神启示真说的质疑声，响起的时候，求神让我们用坚固的信心宣告神的话。当神的某些禁令让我们不舒服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像夏娃一样注视在神禁止的东西上面，而是满足于神的安排，深信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我们若在基督里，必能得着神所要我们得着的一切。让我们操练每日亲近神，通过读圣经更多的熟悉神的话语，并且忠于神的话语，不像亚当夏娃一样失去对神属存的纯一清洁的心。当魔鬼来试探我们的时候，无论他说的多么的天花乱坠，多么的以假乱真，我们总要顺服神的权柄，奉耶稣的名斥责魔鬼的谎言，知道他本来是说谎的，他也是说谎之人的父。而我们神的话却是安定在天，永不动摇，直到永远。也求神帮助我们可以不像亚当夏娃一样顺从自己的私欲以至于死，而是顺从神的旨意以至于得到永远的生命。对付神总卦来讲，对付神最根本的，对付罪更最关键最根本的，可以总卦成一句话，就是爱神。只有一个真正爱神的人，才能真正的恨恶罪，才想着要去对付罪，才会把我前面说的那几点记在心里并且去实行，也才有能力去战胜罪。但什么是爱神呢？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那你说我到哪里去找神的命令呢？去圣经里面找。求神帮助我们喜爱神的话语，胜过饮食，胜过韩剧，胜过微信，将神的话语藏在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他。有一首歌名叫《你的话》，歌词是这么说的，说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将过去，而你的话却长存；天地将要毁坏，你的话却长新。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真的是看重神的话，用神的话去对付魔鬼所来的一切的搅扰，对付我们身上所有可能的罪。我们现在请诗班上来，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你的话》。